好，我们读了多比亚传的最后三章啊，我们昨天就说了已经这个非常圆满的结局啊，就是钱也找回来了，妻子也娶了，爸爸的病也治好了啊。那现在应该要论功行赏嘛，要感谢这一个可爱的友伴拉法埃尔嘛，对不对？那么他们讨论了这个，讨论该给他多少工资，我觉得应该把他留下来嘛。留下跟他们一起同住，对不对？当管家多好，什么都可以解决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开玩笑了。好，他们的确是很感恩啊，他们要报答，就说把他们的带的财产财产一半愿意给人家，非常慷慨的。这是我们读很多这种故事，对不对？一半一半给你，那最多的就是这么最大方的表达了啊。好，然后呢，这时候呢，这个天使就显现了，就是明明白白的说给他们启示说他自己是谁嘛啊。叫他们应该对这一切感谢赞美天主，然后说天主的功臣是应该要隆重的宣誓跟公认。所以说从12章16到15节，其实一边启示一边也说什么，说你们的一切生活我都看见，天主都看见，对不对？看他这个过去怎么样埋葬死人啊，施舍救济啊，等都讲了嘛，还说这个祈祷跟斋戒固然是善功，但秉义施舍却超过前二者。哦，很巧，我们斋戒、祈祷跟施舍，这是我们四旬期的这个主题嘛，啊，会很好看。刚开始可以听到，他说他是什么？他是天主前的七位先使之一啊，最大的天使之一。好，我们讲这个三位总领天使嘛，圣米格尔、圣这个加贝格尔跟这个拉法埃尔，好，三个人，三个神，三天使啊。我的语无伦次了，对不起啊。好，然后他就离开了，对不对？最好玩是说话，说你们看我天天看我吃喝我演的啦。好，然后我就回天上去了。好，这时候呢怎么样，托比特当然就很开心赞美天主。第十三章啊，那第十三章你仔细读啊，它其实蛮美的，非常美，可以练。那我们知道应该很熟悉嘛，应该觉得感觉上我们常常在唱这个歌，对不对啊？那我们日课的这个晨祷啊，第一周星期二，我们每四个星期就唱一次啊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下星期我们就要，应该我们就要唱了一次了，好，很熟悉。然后重点是什么？就大概就是这一个第四节嘛。只有他是我们的上主，只有他是我们的天主，只有他是我们的父亲，只有他永远是天主。好，你看这是一个赞颂词啊，把天主当成第三位。当然这你看这明显是一个，其实托比特呼邀请一切人来赞美天主。那最直接的你可以看，就应该是对他的家人嘛，啊，多比亚。他是他的太太，他是多比亚的孩子啊，应该是托比特的太太，他的儿子跟媳妇儿，对不对？可能还没有孙子，对不对？他就唱这些人，然后唱着唱着，最后变成怎么就呼吁全耶路撒冷啊？从第九节就换了嘛，哈、啊，第九节开始，愿众人第十节，愿众人颂扬他的伟大，在耶路撒冷赞美他，耶路撒冷圣城，因你子女的恶行，他必施行惩罚。好，现在对耶路撒冷讲话了，注意到了啊，这个你是耶路撒冷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他的会幕在你内将再欢欣的建筑起来，为使众俘虏在你内喜乐啊，在你耶路撒冷内喜乐，为使一切不幸的人在你内获得永远的慈爱。所以现在讲话变成怎么样？对耶路撒冷圣城的人，注意到这个祈祷，对不对啊？这祈祷文你就注意，我再重复一次啊，注意那个你我他了啊，你知道他的讲话的，这是一个，一方面他的祈祷，一方面是邀请众人跟他一起祈祷。那最后的重点呢是耶路撒冷城啊，那虽然他明明是在亚述，在尼尼微啊，你可以知道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很清楚一个是一个宗教的作品啊，不是真正的客观的历史的写实。下面第十四章是更清楚的啊。那么注意到这个第十四章第一节说他的赞词就结束了，整个十三章是祈祷文了啊。那我们跟各位说，这个我们圣经的这个章节的分呢是后人做的嘛，并不见得那么恰当。其实这个第十四章第一节放在第十三章最后一节比较合适了，如果要分章节的话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节才开始一个新的段落嘛，说好，那么托比亚死了112岁，然后呢他62岁的时候失明，没有说他什么时候被治好的啦，大概蛮久的话，对。好， 然后呢怎么样，他继续，他眼睛好了以后呢，他继续过去的生活，继续施舍救济，时常在每天做。他当然嘛，他已经有这个经验，他过去的善行都得到了报答嘛，天主并没有让他受委屈一辈子嘛，天主的正义还是在他身上彰显，所以他怎么样，他时常施舍救济，赞美天主，颂扬天主的伟大。好，临终时交代遗言，很正常的，我们看过非常多这个圣经里的故事，对不对？长辈啊，或者重要人物，叫他怎么样，叫他的儿子赶快搬到马代去啊。这个赶快呢有多快呢？没多快，等妈妈死了以后再说，也蛮有趣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然后这边下面你看，下面就预言了，就预言怎么这个尼尼微亚述王朝要灭，巴比伦王朝要灭，马代都已经到了希腊王朝了，要灭的。然后怎么样，有被这里有放逐巴比伦的故事，在这个第四节的结尾哈，但是我在那些住在以色列的同胞也要被驱逐，并从福地被掳去，这是巴比伦的故事。巴比伦灭掉了南国犹大的故事，对不对？然后怎么样，以色列全地要荒芜，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变成荒地。这的确是，你可以看见这个，这是很晚的故事书啊。然后回头去写，把这他的一切的事情呢，都放在这一个在南国还没有灭亡，北国先灭了，有人被迁去，被俘虏到尼尼微去，这个托皮特放在他的口里面讲啊。这我跟各位说了很多次嘛，这个是有点像先知文学，对不对？就是把很大部分碰到历史是这样子的了，就是一个事件发生了，事件之后的人看见了，把这个他所看见的事情呢，放在这个事件之前的一个人口里说出来，这个东西，听懂了吗？时间结束吧，所以这个不能讲是一个真正的这个托皮特，他当时活着的预言的忘了一切，但他的呈现是这样子，反正这个人怎么样，他是按照天主的计划生活的，他也懂得天主的计划。好，因为他下面去，所以怎么样有回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在这个第五节要重建圣殿，对不对？结尾是重建耶路撒冷圣城。你看我们顺序读很有回报，对不对？我们读过了那个《二十拉传》嘛，上跟下，我们读过了重建圣殿，我们读过了重建圣城，所以这个故事我们都发生过的。你可以看大概是一样。我们今天的处境呢，我们这几个人呢、啊，要给各位一点赞赏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处境是这样，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看懂。而且容易，大概比一般人容易看懂，因为他写的时候，我们前面的确读，我们被准备好了，可以读这个东西。好，然后最后讲怎么样？好，最后第七节说哈，凡是得到逃在那些十日里，凡得以逃生的以色列人哈，必诚心诚意的怀念天主，聚集起来回到耶路撒冷返乡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呢，永远在亚巴郎土地是安居乐业。因为这土地应该归还他们，凡诚心诚意敬爱天主的人，你要欢乐啊！作恶犯罪的人必要从地上灭绝。好，孩子啊，孩子是多比亚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现今我吩咐你们，你们是谁啊？本来是一个人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讲话是给我们读者听的了。给应该是给当时的以色列人读这本书人听的，你们啊，该诚心侍奉天主，做他喜欢的事，也该命令你们的子女们行善施舍，使你们时常纪念天主，永远赞美他的圣名。所以这个你看得很清楚，这个宗教教育的作品啊，要教他们的读者们，要教他们的孩子啊，要去以这一个故事，一个典范故事，看见托皮特、多比亚这一家人啊，父子跟这个太太跟这个媳妇啊，这一家人，他们因为遵循天主的教导生活，虽然平常很多苦难，但最终得到天主的祝福嘛。啊，最后才是怎么样？第九节回到这个现实里面，孩子，现在你该离开尼尼微，不要留在这里。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从你把你母亲埋葬在我身旁的那天起，就要离开，因为这城充满了不义。好，下面一段话，第十节很有趣，这当时当作一个证据，叫他能够坚持生活下去。他提到那个阿西加，阿西加还记得吗？托比特的侄儿，还记得吗？ 对不对？其实还记得啊。那么可以知道，这当然这段故事是很有趣的，这是我们其实我们没有读过嘛，所以这是他们两个人知道的事情。那我看了一下注解，有写啊，这段话从这第十这十一节这边哈，他们是引自另外一本书，就是《智者阿西加》啊，一本书。所以就在犹太有很多的作品没有被收纳进入圣经的。我们简单讲，就可能这种伪经吧，其实不好听，只是说古老的犹太作品，这一部作品没有被收入进入圣经正典而已。好，那这他说，就那个故事有一个故事，他的阿西夏也是一样，曾经被人迫害，可是他也是因为恭敬天主，好好的得到赏报，也成为一个再一个见证而已。第十到第十一可能突然间出来蛮奇怪，我们不知道那个背景，那这个阿西夏书我也没有读过，我们就当然就接受他吧，就没办法了。好，最后是谈到那个多贝亚的晚年，也是一样，当然我们知道他也是。因为他一生的恭敬天主嘛，多子多孙多福寿，对不对？不但有他的父母亲财产，还继承了他的岳父岳母的财产一起了。他不但安葬了他的父母亲，还安葬了他的岳父岳母。那在那个年代，的确是天主最大的祝福了。我们中国的话叫寿终正寝嘛。他在他的那个生活的脉络当中，他尽好他一切，说做儿子啊，做这个女婿。能够做的一切他都经历到，他就做好，要帮他的孩子也能够世世代代的传下去。然后最后怎么样，最后一节说他在未死之前能为尼尼微的毁灭而喜乐。他看见因为尼尼微的人对他们而言还是个仇人，所以他在那边居住，是他们毁了这个北国，他们才被放逐到尼尼微去嘛。所以怎么样，他说他感谢天主。所以你可以看见旧约那个味道，那个仇恨跟报复还是没有完全除掉了啊，就是因着这个坏人受到惩罚，特别是伤害过我的坏人得到惩罚，开心得不得了。当然这个我们要记得，这个你可以说人之常情，不过这就不是啊，今耶稣所带来的喜讯，耶稣带来是更超过一步的，更美的。好，那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小故事了，就跟大家说，它的形式像是一个历史故事，但是它在这个包装，它其实真的是一个宗教的教导，叫大家在困难时能够对天主能够坚持下去，忠实下去。好，我们从下个星期开始进到另外一部作品，一个女英雄啊，有地德。那么圣母军要特别好好读，因为这边有很多故事跟我们圣母军有关系的，这样你读就知道了，这样子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